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由华里克牧师所著《改变生命大能》第七章，以恩慈为衣穿上。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谈到了做恩慈的人是什么意思，如何成为恩慈的人。恩慈的人有五种特质，第一种特质敏锐，第二种特质支持，以及第三种特质同情。今天我们将继续谈到第四个特质直接，第五个特质自发，我们还会谈到对人恩慈的行动。在节目最后思想化为行动单元，我还会为你邀请到菲比姊妹和你来分享其中的问题，敬请留意收听。我们先来看看恩慈的人的第四种特质直接。恩慈的人也是直截了当的人，有时候恩慈意味着直言不讳，坦白直说，告诉真相，开诚布公。有时候你能做的最恩慈的事情，就是对朋友坦言他到底做错了什么。箴言27:6说，朋友家的伤痕胜过仇敌的亲嘴。真正的朋友会坦白跟你说，你在吹牛，你该瘦身了，你犯了生平最大的错。假如有位医生为你做检查，发现你有严重的问题，然后他或是说你必须开刀，或是说放轻松，不用担心，你认为哪一个说辞较为恩慈呢？你如果需要开刀，医生对你的恩慈就是告诉你你需要开刀，就像外科医生拿刀剖开病人，我们有时也必须伤人，为要帮助他们痊愈。有时候恩慈意味着直说，不拐弯抹角。我们倾向于为恩慈包上糖衣，把这个词想象为娇小白发的老太太在为邻居烤馅饼，却没有想到有时候恩慈意味着说出痛苦的真相。詹姆斯·杜布森写了一本有关婚姻和家庭关系的好书，书名是《坚韧的爱》。他在书中表明，爱有时候意味着强硬地说，我不会放过你，我不会坐视不管，任由你破坏我们的婚姻。华里克牧师说，我在婚姻协谈时，有时候会问那对夫妇，他们什么时候才会在意对方到生气地说，我要我们的婚姻成功，我不要忍受这种混乱。有爱心的丈夫和妻子足够关心婚姻状态到愿意彼此对峙。同样出于恩慈，父母有时候必须与孩子对峙，并且说不可以。加拉太书第二章有这种对峙的例子。彼得探望由多数外邦基督徒组成的安提阿教会，享受与他们之间的相交。他体会到做基督徒未必需要遵循所有古老的犹太习俗。我猜想彼得可能发现汉堡三明治很好吃，他可能会说， 这么好吃，我这几年都错过了。安提阿的基督徒郊游的时候，彼得或许正在吃着汉堡三明治，与他的外邦朋友闲聊。有一天，一些犹太基督徒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彼得说，我最好坐在犹太人这边，假装我没有那么自由派。保罗看到了，就对彼得说，你这个假冒为善的人。保罗这么说是出于关心，他关心彼得以及因彼得的双重标准而莫衷一是的外邦基督徒。保罗关心到肯出来对峙。有时候你所能够做的最恩慈的事，就是责备某人说，你把人生弄得一塌糊涂。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要与人对峙呢？什么时候要强硬而不是温和待人呢？问你自己两个问题。第一，我真是为了这人的最佳利益吗？第二，我是说完就走人，还是打算留在朋友身边帮助他做出改变呢？有时候恩慈意味着直言不讳，足够在意对方到要与之对峙，并且说，我不会让你自生自灭，我不会沉默地坐在这里眼睁睁地看着你的人生支离破碎。
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向我显明，哦，恩赐的心，是耶稣爱我的心，走在爱中。一天天改变，体会耶稣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共读分享的是由华立克牧师所著《改变生命大能》第七章，以恩慈为衣穿上。如何成为恩慈的人？恩慈的人有五种特质。刚才我们说到了第四种特质，直接，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第五种特质，自发。要学习自动自发去显出恩慈，不要等，有机会就做，现在就做，主动去做。加拉太书六章十节说，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请留意有了机会这句话，什么时候应该恩慈待人呢？任何时候，有了机会。有时候你可能在想，那人真的对我很好，我应该写张感谢卡给他，或是我需要打个电话给这人，我需要送个小礼物给那人，我需要拿个东西给邻居，但却一再拖延。直到你对自己一直没去做感到很不好意思。我想我们都有类似的经验，然而讲到恩慈，单有好意是不算数的。这些机会可能不会一直等着你找到时间去做。圣经说，你有机会显出恩慈时，就需要主动去做。你只要有一点点想打电话给母亲，就赶快去做，写张纸条，分享祷告事项，帮忙照看孩子，整理家务，洗车，割草，无论是什么，只要有机会就去做。圣经里面典型的自发恩慈的榜样就是好撒玛利亚人。有个人被强盗打得半死，赤身躺在路边，有位祭司经过看看他，说，哦，我不想接近这人，免得沾染污秽。后来另有位宗教领袖路过，也马上走开，直到一位被犹太人视为次等公民的撒玛利亚人来到，他包扎好这人的伤口，把他带到附近的旅店，留下钱给旅店的主人说，好好照顾他，都算在我的账上， 我回来的时候会经过这里。恩慈是要付代价的，但这位撒玛利亚人看到需要，没有多想，就自动自发，毫不犹豫地留下每样东西。与撒玛利亚人相比，祭司和宗教领袖既冷酷无情又斤斤计较，他们要先算算这笔捐款是不是能扣税。这位祭司除了严格的规条之外，可能还有许多借口不能帮这个有需要的人。他或许在想，我已经在圣殿尽了义务，现在正急着回家呢。他或许在想，我要是停下来帮这个人，可能自己也会被抢，我必须考虑我的家人才行。他或许在想，这人受伤不是我的错，他应该更小心才对。或是他对自己发誓说，我要发起一项运动，争取耶利哥路上有更好的安全保护措施。那么重点是什么呢？耶稣讲这个故事是要提醒我们，在我们周围的人都受了伤，他们在婚姻、工作、身体、情绪、灵性上都受到伤害。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不帮助他们的借口是什么呢？我为什么不是一个恩慈的人呢？华里克牧师在这里提醒我们说，恩慈的首要敌人是忙碌。我们多么常说，我太忙了，没有时间参与，这会扰乱我的时间表，我要先做重要的事情，我有压力，我忙到没时间替生病的邻居做饭，我忙到没时间帮主日学的学前班，我太忙了，没有时间。亲爱的，如果这是你的回应，那么你真的是太忙了。恩慈的服侍是每个人都需要做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对人恩慈的行动。亲爱的，在书上读到要成为恩慈的人是一回事，要如何恩慈待人又是另一回事。你愿意花几分钟时间回答下面这个问题吗？我这个礼拜有什么具体方法来做更恩慈的人呢？恩慈始于敏锐，所以打开眼睛看看周围的人，你的世界充满了需要你恩慈以待的人，你怎么在家里做个恩慈的人呢？我看过许多正在挣扎的婚姻，如果夫妻肯学习彼此恩慈相待并互相尊重，就得以挽回。有位妻子说，我丈夫唯一跟我讲话的时间就是他要我帮他拿遥控器，或者帮他做什么。亲爱的，你怎么在家里恩慈呢？从互相有礼貌开始。有时候我们对最亲近的人最没有礼貌。那么孩子呢？你对他们恩慈吗？你注意他们吗？还是你把他们像牛一样赶过来赶过去呢？你那位坏脾气的老板呢？你可能不喜欢那个人，但还是可以恩慈待他。那位因为没有人给他新人手册而笨手笨脚的新同事呢？对你不友善的那个人呢？通常这种人最需要大量的恩慈。在教会里面，你可以对谁恩慈呢？你看到陌生访客时，可以对他微笑，坐在他身边，欢迎他，和他握手，告诉他去哪里上主日学。教会的会友恩慈时，就会彼此讲鼓励的话，对不认识的人微笑。友善的教会不会把人关在门外。有多少人需要恩慈，就有多少方法来显出恩慈。这个礼拜建议你列出七个可以恩慈以待的人，写下你要如何做，然后求神让你每天至少向其中一个人显出恩慈。你会讶异这种感觉有多好， 你或许还会超过一天一个的限额呢。历史上有个很有意思的事实，就是罗马人把希腊文基督这个词与恩慈相混。看看你这个礼拜可以向多少人显出基督的恩慈吧。最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思想化为行动单元，请描述你如何以正确的方式直言不讳，因而改善了与对你重要之人的关系。我们来听菲比的分享。
当然，直言不讳是为了对方的好处，是让他意识到这个重要性。那举个例子吧，就是同事之间呢，因为误解造成了就是互相不理睬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我了解到情况的时候，我就分别跟他们沟通了这件事情，为了就是让他们了解到这实际上是一个误解，是一个误会，并不是说他们俩之间对对方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那当他们了解了事情的经过的时候呢，就和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用正确的方式去告诉对方这件事是一个误会，不让他们之间的这个误会矛盾更加深。那他们双方都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前因后果之后呢，知道原来是误会，并不是双方对对方有一些的看法呀或成见呀，这样他们就和好了。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就是因我的这样子的一个直言不讳的方式改善了我的两个同事他们之间的关系。当然呢，就是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是需要有一个好的沟通的过程，需要有正确的方式，也需要去坦诚，语气一定要温和，而且要尊重对方的态度，也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对，也感恩就是看到在沟通之后呢，看到他们的一个积极的变化，就是彼此间消除了误会，增进了理解，让这个关系更加的和谐，更加的合一。那我们在跟对方沟通的时候，当然也是需要去对方表达一个尊重，也给对方表达机会，也需要耐心倾听对方，充分理解对方的立场和想法，这样子呢才能达到一个改善关系的一个目的。
谢谢菲比的分享。这个礼拜你要以什么具体的方法对某人显出恩慈呢？我们来听菲比的分享。
最近也是有一个朋友，他因为要参加一个重要的考试，他一个人在异国他乡，也是为着未来的这个前景在担忧。所以就是我会经常的去给他发一些鼓励的信息，灵修的短文或用神的话语。那有时间的时候呢，也会约他一起的交流，一起的为他祷告。所以就是给予对方一个陪伴的恩赐，抽时间陪伴对方。就是在他这个孤单的时候，他是需要一个 一个支持，一个陪伴的。但是就是比较遗憾，因为这个远隔异地，异地异国，不能去到他身边。但是很感恩现在的网络很发达，所以可以透过这个媒介，透过网络连接来一起，可以视频，可以通话，可以彼此的陪伴鼓励，听他倾诉，为他祷告，给他加油，打气，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这周，用的言语，行动和陪伴的恩赐，来给予家人朋友的一个关爱，用这样的方法，来显出对他们的恩赐。所以就是可以，我们也可以去操练，就是可以操练去主动关心我们周围的人。当然如果是跟家人亲友离得比较远，可以定期的联系，也可以在生日的时候或是在节日的时候有一些的一些的问候，也可以寄出礼物，也可以彼此的去尊重，其实可以有很多的方式方法，我们都可以去来操练，对我们周围的人，无论是同事、家人、朋友，都可以操练恩慈，来去支持，去同理，去陪伴，去关怀对方。
谢谢菲比的分享，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菲比参与今天的分享，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再会。